第一次耶稣会的人做了教皇，这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唯有圣经，唯有基督。那么当然，因为他们把因信称义给了我们，所以很简单，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一个是恩典，还有也因着信。所以唯有恩典，还有唯有相信。所以你看，这就是其中的四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一生只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改革以后的五个重点。那不管是茨威里，不管是加尔文，不管是马丁路德，大家都同意的。那么好了，自从主把改革以后，那么亮光呢就从天上就倾倒下来。本来呢，圣经是用链子链起来的，那现在呢，借着这些人慢慢慢慢的光，就像天上像一向的就倾倒下来。所以如果没有属天的亮光，如果光是一个普通的运动，不会持久的。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就是因为改革运动，就开始了所谓现代的世界。我们讲的这个世界是中古时期的，或者慢慢进到现代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就是从马丁路德从改革运动开始。所以不只是现在我们看见光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很多的知识本来是愚民的，本来你最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教会错了。所以没有人起来会像马丁路德一样起来改革，不会的，明白吗？而最早最早，马丁路德他所看见只是看见因信称义，他根本没有看见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不是。他是自从神开了他眼睛，他回到圣经，觉得如果因信称义是圣经有个真理的话，那告诉我们圣经神的话是不会错。那从这里出发，那我们要问说，神到教会是怎么看法的呢？所以过了两年以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教会这么多年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亮光是后来才慢慢慢慢看见的。所以最早我们知道说，因着主把话给他，当然也有一些别人的帮助是没有疑问的。那最重要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马丁路德不是到一个修道院去吗？然后他一直生气，一直在那儿追求，他把自己弄到一个地步，简直后来只剩下皮包骨，可以说身体越来越差，早上两点钟就起来。那么我们曾经参观过他那个修道院，两点钟起来，然后呢就要好好的苦修。后来他自己做见证说，如果全世界有一个人靠着行为能够得胜的话，靠着行为能够得救，他应该是第一个人。他真的这样。所以后来呢，那个院里面的人刚好是开他眼睛的。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受了圣经教导的。那这个人呢就告诉他说，他说你一天到晚觉得神生你的气，因为你知道马丁路德有一个很不愉快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德国的父亲，所以一天到晚就说他不对，这样不对，好像拿了榔头就拼命要敲他。所以在这个感觉里面，他觉得神也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有一次这个打雷的时候，他忽然大叫一声，他说啊，圣安娜，我明天我答应你，我要去修道院。那么安娜是谁呢？安娜原来她的父亲是个矿工嘛，矿工每个矿工都有守护圣徒。那么安娜呢，据说是主耶稣母亲的母亲，所以呢既然保护她，她就答应了。所以她就糊里糊涂的，因为她答应了嘛，她就进了那个修道院。那进了修道院以后，她一直在那里苦修，她以为说凭着她的行为她就能够称义，否则的话一天到晚神就用榔头敲她。你看打雷不是等于忽然间从天上好像用榔头要追杀他吗？所以后来那个弟兄告诉他说，你弄错了，他说你总以为是神生你的气，其实你一再生神的气。当然我们知道他看见因信称义不是一下子的，所以慢慢慢慢的有些思想就进到他里面。那么想想看，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面的院长居然能有些福音的亮光，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亮光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呢他有一个老师，这个人呢是在德国一个地方叫 Strasbourg 这个地方。 那么他呢是很有名的，他是我们不要弄错了，他的的确确是这多米尼派的，所谓多米尼会里面的人都是很会读圣经，也很会讲道的。那么好了，那大家都知道说他是很有名的修士，叫做 John Towler， 就陶勒弟兄。我还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就和江里有一些谈话，那因为我从台湾去的，那从小我就知道说除了圣经之外，那么恐怕呢就没有一个人属灵像盖恩夫人一样的属灵，所以因着我读了很多盖恩夫的东西，那么也知道一点经，大家在那里追求，所以呢谈话的时候就提起来了，说是你看这个盖恩夫人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那个时候是小孩子，实在说呢根本不大懂，你这个稍微读一点就以为很多懂得很多了。后来江牛就说，你知道不知道在所有的奥秘派里面呢，这个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那这个完全把我说傻了，明白，因为我以为她是应该是最大的，对不对？那么好了，我当然好奇，我就反过来问说，好，那如果你告诉我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你告诉我最大的是谁？所以他就告诉我说，影响马丁路德很深很深的就是 John Towler， 他是一个奥秘派的弟兄。好了，一面来说他是多米尼会的，一面来说按道理来讲他就是很会读圣经，也很会讲道。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向来修士讲道，如果讲歌颂之歌，讲奥秘派的东西，讲有追求的话，那应该只是对于弟兄们讲，所谓弟兄们讲就指的修士们讲。所以我们有一本书是 Bernard Clavel， 是个一个伯纳弟兄写的，那么这个弟兄是个奥秘派，是中古时期最圣洁的一个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有一本歌中之歌只讲了两章，这么厚的一本书，那么讲给谁听呢？普通人不会听的，所以当然讲给他的弟兄听的嘛，对不对？所以只要往深有深度一点的东西，没有人要来听的，明白吗？但是很稀奇，那个时候多米尼会的人既反而嫉妒他是多米尼会的人，反而嫉妒他，为什么呢？因为很稀奇，当他讲道的时候都是那些所谓的平信徒来听的，那如果平信徒能听就表示有市场，对不对？你很清楚的，你今天这些货你要卖出一定要有市场才可以，那今天老实讲你讲比较深一点东西的话，那么好了，只有那些有追求的人，没有追求的普通人不会来的。所以如果普通所谓贩夫走卒，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看他不是个所谓圣品阶级的，也不是一天到晚读圣经的人，如果他能来听你讲道，而且追求爱主更深，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背后有一件事是过去没有的。换一句话说，过去只有谁可以爱主呢？只有那些修士可以爱主。过去谁可以圣洁呢？只有修士可以圣洁，其他人你们就爱世界去就好了。所以你就是有很好的讲员，没有人会来的。你讲你嘴巴讲烂了也没有用，没有人要听你讲。但是很稀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装套了的什么地方，通通是把那个地方挤得水泄不通。那这什么现象？这证明什么？所以装套了他为什么会对那些平信徒讲道呢？他因为他当初得救的时候，他受了谁的影响呢？就是谷中弟兄的影响。谷中的弟兄们在马丁路德还没有看见这些真理以前，他们已经看见了，他们已经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结果你想想看，当这个 John Towler 得了这些帮助以后，他当然一声不响，他不是像马丁路德道去讲，不是，他就实行。所以慢慢你就看见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爱主。弟兄们清楚不清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好了，那么我们说过，那个马丁路德那个修道院长是得着 John Towler 的帮助，然后慢慢慢慢他就给他看见说，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主面前。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 Valdensis 古中的弟兄们，他们虽然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每个人几乎有的都把新约圣经背过来，他们实行的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生活，没有话说的。那些多米尼会的人要逼迫他们，说他们是异端，他们承认了他们的圣经赶不上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不要弄错了，你有的人今天没有学问，他一定要有学问，他对学问着迷了，不要忘记，今天你一点都不要觉得自卑，你一点都不要觉得惭愧，因为如果主爱你，主今天把他的话丰富不藏在你的心里，你就像谷中的弟兄们一样，只要主的话在哪里，的光就在哪里，光在哪里，你就不会落在错误里面。所以明白吗？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看最后他们居然能够影响谁呢？能影响到在奥秘派里面最大的其中的一位，叫做庄涛了。为什么他最大呢？因为当他讲那些东西，你几乎觉得就是保罗讲的。所以很多时候与主教奥秘派那个交通的经历，你可以讲啊，因为今天佛教也可以讲天人合一，都可以的。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当你真的回到神，如果真的帮助你，一定从圣经来的，从圣经来的一定从保罗的经历跟约翰的经历来的。所以当你读他的东西的，你现在回来读他，你就，所以后来我很好奇啊，我说江柳，你能不能借一本这个书给我看看？所以我就借了一本来看了，看完了以后，我回去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说呢？我说很稀奇，我每次读尼托圣经的东西觉得很有高油，那现在读他这本书呢也很有高油。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告诉我说，他试着想把这个把它翻成中文，到现在一直没有成为中文。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这里就知道一件事，就是说的的确确，如果就做奥秘派来说的话，这些奥秘派呢可以说是最大的奥秘派。好了，所以我们就晓得说，因着马丁路德得着这么多的帮助，所以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吗？他就把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第二，现在我们讲哈，我们现在是讲大家共同的啊。实在说来，马丁路德的见解和加尔文的见解和茨威利的见解，他们就是变拿饼和杯来说。如果天主教的话，很明显的，每次一拨饼一祝福以后，那么就真的变成血，真的就变成基督的肉，你不可以随便掉到地上都不可以的。所以那个思想呢是天主教的思想。那马丁路德呢？不是，马丁路德他不相信说这个饼和杯就真的身就变体了没有，但是马丁路德相信说主的同在在哪里，你明白？就是拨完饼祝福饼和杯后，很自然的主的同在就在那里。所以呢，这是马丁路德。那么如果问加尔文的话呢，加尔文他的见解是完全是属灵的，那他根本跟那个饼跟杯没有关系。那么今天我们相信说，这个饼和杯乃是爱的标记，这个是谁把那个亮光给我们呢？不是马丁路德，也不是加尔文，是茨威里，明白吗？所以真的今天去读圣经很清楚的，这个是爱的标记，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上他们有过争论，有过见解的不同，那现在我们要来问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好像给我们做借镜一样，让我们明白。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卷到他们的那个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这个神学的论点，我们看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不是的。所以很简单的来说，当时呢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起来改革，加尔文还有茨威利基本上来说是三点。第一，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第二，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应该懂。如果每一个祭司如果是祭司的话，主的血买回来有多少，那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祭司才对，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主才对。那怎么会有的人侍奉神，他们是圣品阶级的，我们不是侍奉神的呢？ 所以明白吗？我们要知道说，自从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革以后，那么没有疑问的，在这三点上，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讲到改革的时候，要记得是很明显是借着好几个人，他们在主里面得到亮光，然后把这个亮光呢就传递给大家。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看见那个五点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可以说是大家所共识的。那么经过了改革以后，你看他们的确经过了很艰难的事，受了许多的逼迫，那么好不容易看见这个真理的光了。所以呢，我们称它做福音的光，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很可惜呢，有的人就是不肯接受这个光。按道理来讲，应该这个光要普照全天下，那么到处都应该看见这个光。那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忠心，原因就是看见光的人不够完全，明白吗？所以才跟仇敌留下很多的余地，所以才有后来反改革运动反扑的结果。所以一直到今天，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耶稣会有一个人居然做